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天使加百列，他要说预言了。当我们研究关于末世论的时候，这一章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22-23节，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听众朋友要注意了，但以理的祷告立刻就得到回应了。但以理祷告一结束，天使加百列就出现在他的眼前。我们引用以赛亚书65章24节，神曾经应许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65章24节也很重要，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的，但以理是一位大蒙神所眷爱的人。在神看来，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已经是住在基督里面，也是蒙神眷爱的。在以弗所书1章6节这样说，这恩典是神在爱之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信徒在天上是蒙神特别眷顾的人。因为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9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些经文很重要，但以理书9章24节。那这里提到七十个期，并不是以7天作为单位，也不是用7年作为单位。注意这个七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做任何的衡量单位，但是在这里70个期就是指指特定的事情。这节经文的背景很显然的就是先知但以理，他读了耶利米书，但以理先知他就读过耶利米书，他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会被掳70年。这是但以理他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会被掳70年，因为以色列百姓违背了神给他们的70个安息年的规定。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70个安息年，因此他们就要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止满了70年。太奇妙了，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就是说到这个预言应验了，止满了70年。70个期可以分成3个阶段，这3个阶段是什么呢？70个期可以分成3个阶段，就是7个期、62个期以及1个期。因此但以理他就感觉到很困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被掳70年呢？他不明白。换句话说，但以理书7章-8章的意象当中，就是跟这个意象有关系，就是在70年结束之后，以色列人就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土，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那不但以色列百姓70年之后可以回到自己的故土，并且神也应许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弥赛亚救主就会来到。那么意思就是说，也应许了大卫的国 大卫的国，神所应许大卫的国就能够建立起来。那么听众朋友，神的这两个应许真会应验吗？会成真吗？但以理似乎他自己也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因为这些预言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互相的冲突，所以在经文里面70个7就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以色列国不会立刻就被建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因此70个7还没有完成，这个70个7跟外邦人的时期是同时进行的。要注意，这是70个7跟外邦人，神所说的外邦人时期是同时进行的。70个7的意思同时也说明了这两件事情会同时，就是外邦人的时期会同时结束，也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这些两件事情同时进行啊，70个7就等于是外邦人的时期也同时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要了解这个70个7，这个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怎么做一个解释？我们看但以理书9章24节，提到70个7啊，是指里面说你本国之民，本国之民就是讲但以理的同胞，就是指以色列。当中也说到你的圣城，你的圣城就是指耶路撒冷。9章24节，这告诉我们说，在70个7的期间，将要完成6件事情。注意这个6件事情是什么？现在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在70个7要完成6件事情，只剩下1件事情没有应验。但是有6件事已经要完成了。第一件事情要止住罪过啊，就是说以色列国的罪过，因为主耶稣基督为罪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提供了救恩之道，说明了神要拯救以色列国，不单以色列国，就是所有凡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都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听我们看到今天的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神的救恩，包括以色列国也得到救赎。但是在最后的一个期，最后一个期，在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听众朋友翻到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神应许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我们再引用另外一个经节，撒迦利亚书13章1节，刚才我们读过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撒迦利亚书13章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那么这个泉源到现在还没有打开，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有些人还没有悔改，就知道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第二件事情注意，这个经文9章24节提到除尽罪恶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除尽罪恶？就是讲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的罪就会被除尽了。以色列国和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民人、国族一样，他们都是罪人，以色列人罪人，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也是罪人，都犯了罪。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外邦人也是犯了罪，但是啊，神已经应许神会除尽一切的罪恶，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三重要的事情，在这个9章24节说到赎尽罪孽。赎尽罪孽什么意思呢？就是在70个7的期间，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主耶稣的复活，已经提供了救恩之道。这个救恩之道也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这是重要的赎尽罪恶。第四，在这个9章20节经文，引进永义，就是指70个7490年结束之后，耶稣基督将会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封住异象和预言，这是什么意思啊？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是指所有的预言都将要应验，也证明了啊，神所发出的预言跟圣经上所有的预言都是正确的，必然应验。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是表明都是正确的，必然应验。第六，注意第六，高至圣者。高至圣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西结书41到46章，就说明在千禧年的时候，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啊会受高， 至圣所会受膏啊，这是以西结书四十一章到四十六章已经说明的。接下来请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几节经文不容易解释，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正确的明白啊，了解这个预言，就先要知道七十个七，这个四百九十年七十个七这段期间的起点是在哪里。由于这段期间跟外邦人的时期是有关联的，所以这段经文必须要跟外邦人的历史连接起来。有人认为就是要从哪里连起来呢？有人认为说要从古列王的命令开始，也有人认为说要从大利乌王的命令开始，那也有人认为说要从亚达学习王的命令开始，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个人的认为说应该是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二十年，他所发布的命令正好符合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所告诉我们的。我再强调一下关于这个时间啊，刚才说已经说有人认为说这个时间是古列王的命令开始，那么有人认为是大利乌的命令开始，有人是亚达薛西王命令开始。那么这个最后啊，我个人认为已经提过了，就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他所发布的命令符合跟九章二十五节所说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是在尼三月下达的，当时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这样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头一个七就是指主前三百九十七年，就是先知马拉基的时代，就是表示说旧约结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主前三百九十七年马拉基先知的时代，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就像尼希米跟马拉西他们自己所见证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但以理书六十二个七就是指什么？弥赛亚，同时弥赛亚救主也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特别在六十第六十九个七出现的时候，那么是六十九个七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公开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并且主耶稣要把自己当着祭物献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说，从六十九个七以及七十个七之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位听众朋友要解释六十个七跟七十个七之间生两件重要的事情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说到啊，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的死被除去了，钉十字架了。那么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四福音书当中最重要的奥秘，最重要的真理。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再引用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感谢神，这是主耶稣在旧约但以理的预言应验了。第二件事情又说了一件事情，耶路撒冷被毁。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的提多将军他就摧毁了耶路撒冷，那这个事情也应验了。最后的七 就是指七十个七最后的，那是指向什么呢？指向未来。所以我们听众朋友要明白，在第六十九个七和七十个七之间有一段空窗期啊，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注意，六十九个七和七十个七之间有一段期间，就是叫做恩典的时期。神预备的很奇妙。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以及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啊，听众朋友回去再来对照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那么我们继续看啊，七十个七，注意听众朋友，七十个七和这个末世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表明说最后的末期还没有应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说到有那个小角，也看到在启示录十三章也看到出那个兽。那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三章就看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人，就是以色列所认定的，在千禧年那个时候会有大灾难时期的出现，也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六节。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终结了这段恐怖的期间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感谢神，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活在恩典的时态。但以理书当中的七十个七，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说明了大灾难的时期目前还没有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啊，第九章我们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就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三章，提到一个意象啊，三章都指一个意象，这三章第十、第十一、十二，就是讲到以色列国将要发生的事情。记得第十、第十一、十二章是同一个意象，讲明了以色列国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例如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历史上小角的出现啊，出现了一个小角。那么同时也我们也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另外一个小角有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意象当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在十到十三章最后这个意象呢，所启示的这个地点也改变了，特别一个特色。这个最后一个意象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个意象有很多细节告诉我们，这个意象当中有一些细节是之前的意象啊没有告诉我们的。虽然我们知道意象的有些地方已经应验了，已经变成历史了，但是还有在这个意象当中，到末日这些意象在末日才会完全的应验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那些已经应验的以及还没有应验的意象，有时我们看得不清楚，这个界限不是很清楚，所以那些已经应验的以及没有应验的不能够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有的意象就是说到最近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也有些意象里面的预言是指什么？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当然当时他们最接近就是已经应验的预言，那么从这个已经应验的预言就给我们一些线索，我们就明白将来神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应验。那举个例子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知道这个意象在叙利亚安提阿王这个恶者身上已经应验了。借此我们就可以因为看见叙利亚安提阿哥王他的邪恶在他身上应验了，就借着他这个应验的事情，就让我们听众朋友看到将来的敌基督的意象也一样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但以理书最后这三章的关键，天使就自己来给但以理做解释。特别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四节这样说，听这个经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四节这样说，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个意象会在以后才会应验。这个时候但以理他特别是很关心他自己的以色列百姓啊。听众朋友，我再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候不必把教会关于教会的应许 放在这个预言当中，因为但以理很清楚的，但以理他所针对的，在这里所针对的是针对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说明了这段，所以我们要进入一段啊非常特别也不太容易了解的这段经文，就是论到有关于那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的，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现在我们在但以理书十章以后，让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灵界里面的看不到，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就是灵界里面的事情啊。听众朋友，当我们要读但以理书十到十二章的时候，属于这些灵界的事情哈，不是要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今天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基督徒啊，他有病态的好奇心。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天上灵界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要满足我们病态的好奇心，而是让我们基督徒成为一个更谦卑的一个信徒，这样我们才能够读到这些灵界的事情啊，对我们有益处。就像但以理看见灵界的事情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一样啊。所以听众朋友记得，灵界发生的事情不是啊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灵界所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要多了解一下，在灵界当中让我们基督徒可以看到天使啊，也有他的位分，天使当中也分为有好天使啊，也有邪恶的天使，也有分别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在撒旦的国里面，在撒旦的国里面，撒旦也有他的国度。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撒旦的国度就在我们的四围，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太天真了。我们知道十到十二章告诉我们有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四周。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胡乱的猜测，我们要很忠心的根据圣经来了解关于撒旦的国度。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知道有些灵界里面的天使也有自由意志，那么有些天使是堕落的天使，他悖逆了神，所以那些堕落的天使就成为撒旦的差役。那么我们知道在天使也有他们的位阶，那么他们每一个天使有不同的职分，那么天使神也赋给他们有权力跟能力。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这样说，我们可以明白关于天使的事情。一章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啊，神的创造很奇妙，区分了天上的和地下的，可见的和以及不可见的。所以很多领域啊，是我们今天仍然看不见的领域，我们所知道很有限。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位分高的，不像米迦勒啊、加百列啊这种天使长，那么也还有其他啊特别的天使，包括基督伯、萨拉佛啊这些位阶高的天使，那么又我们知道也有守护的天使。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四节，我们就会有一些了解。那么天使，记得天使，神所造的天使也有他的位分，也有看见有这些天使就堕落了，加入撒旦这个阵营里面。我们再来引用一些经文，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撒旦有很多的仆役，今天撒旦也会借着那邪灵附在人的身上，这些邪灵管辖这幽暗世界，就说到那些邪灵替魔鬼来做事，来捣乱，来陷害人，这些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那今天最明显的，他就会掌管这些异教、非基督教，这种异教里面的有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其中，他们管理这宗教事务。那么这边做什么工作呢？他们是专门迷惑人。所以听众朋友，这些要小心啊，这些邪恶的灵也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警醒祷告，不要受这些邪灵恶者的迷惑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基督徒一定靠着神的大能，能够以善胜恶，能够胜过恶者一切的诡计。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 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